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又是到了收听清泉甘露的时间，我是您的好朋友林丽文。清泉甘露这个节目每一集的制作播出都受到极大的拦阻，这也就是所谓的属灵攻击。您也许会察觉到要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似乎有些困难，我们实在求主彰显他的大能，护庇我们，使播讲的、收听的都能突破重重障碍，以致神的话语可以建立、造就每一个人。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创世纪》的研究，这一集进入《创世纪》17章3到8节。我们看见，尽管亚伯兰的一生遭遇各样的考验，但是神的应许始终没有落空，始终会按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也因此，我们深信神在你我身上一样有丰盛的恩典。尽管我们经历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对神信心坚定，也必定会经历神奇妙的供应和引导。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17章3到8节。第三节开始，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上一集我们看到神对亚伯兰说要做完全人，应许他将有后裔并且极其繁多。这一集我们看见神重申立约的应许，并且赐给亚伯兰个人的记号，他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而称为亚伯拉罕。神为他改名，这个行动表示他是在神的统治之下，蒙召面对一个新的命运和使命。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名字的含义。第一，亚伯兰。那么亚伯兰这是一个很好的古老的闪语的名字，是闪族人的名字。这个名呢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就是亚伯和兰这两个部分。亚伯就是父亲的意思，兰就是被高举的意思，这是在希伯来文里头的解释。亚伯兰这个字呢，合起来就是被高举的父亲，或者是他因父亲而被高举，又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崇高的父亲的意思。崇高的父就是亚伯兰。但是当亚伯兰被命名为亚伯兰的时候，很显然的他还没有成为人家的父亲， 因为他从小就被取名为亚伯兰。他那个时候一出生被取名为亚伯兰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成为人家的父亲，这是当然的。所以呢，这个兰啊，我们刚刚说兰的意思就是被高举，这个字很可能是指向他的父亲他拉，而不是指他本身。也就是说，亚伯兰这个字，他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亲。那么这个崇高的父亲不是指亚伯兰自己，而是指他的父亲他拉，就是说他的他拉这个他的父亲呢是崇高的父亲。所以亚伯兰这个名字很可能是用来纪念他自己的父亲的。那么无论如何，亚伯兰这个字呢强调了他有高贵的出身，拥有高贵的血统。
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令生命加倍精彩。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神为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神为他改名为亚伯拉罕，神说，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兰就是多国的父的意思。他原先的名字亚伯兰提到他的高贵的血统，但是当耶和华我们的神重申要给他无数的后裔这个应许的时候，就用新的名字来表明亚伯拉罕多国的父，不断地提醒他这个应许。每当他向别人自我介绍说，哎，我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我的名字叫多国的父，哎，或者说他的周围的人呼唤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哎喂，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啊，哎，每当这个时刻，就一再地强调了神的应许，他将拥有数不尽的后裔，这是多么的有意思。他的血统是否高贵，已经不是重点，而是他对后裔的期盼和对神的信心。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亚伯兰在神面前接受了改名字的命令，然后他开始向他身边的所有人宣布说，哎，各位，大家注意，从现在开始，我的名字不是被高举的父亲，我的名字不是亚伯兰，而是多国的父，我是亚伯拉罕。这个宣布啊，对于他个人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呢？你想想，他家中的所有人，他的左邻右舍，还有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哎，问题是他多年膝下无子，撒来不能生育，他娶夏甲为妾以后也只不过生下一个以实玛利。这种尴尬的处境，在还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兑现的时候，他要众人称呼他是多国的父，哇，这多么叫人难为情啊，是不是呢？如果他没有对神有坚定的信心，绝对的顺服，他绝对没有办法开口宣布他的新名字。让我们稍微跨越今天研究的范围，往下继续看圣经。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神也替撒来改名，要叫撒拉。撒拉就是多国之母的意思。啊，这个撒拉呀更尴尬，可想而知了。你想，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对神的应许不了解的人，那些对神的信心不够坚定的人，哎，他们看见这对多年无法生育的夫妻忽然间宣布自己是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岂不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吗？ 亚伯拉罕夫妇大概必须忍受别人偷笑的神情，背后议论纷纷的场面，还有最令撒来难受的大概是来自夏甲和以实玛利私下的冷嘲热讽。比如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啊，什么他要改名叫多国之母，我没听错吧，多国之母啊，连下个蛋的影子都看不见呢，还多国之母。弟兄姐妹，您体会得到当亚伯拉罕夫妇接受改名的那一刻要承受多少外来的压力吧？神的应许真的会成就吗？如果没有成就怎么办呢？然而他们夫妇顺服了，他们就是如此信靠神。同时每一次当有人呼唤他们的时候，就再一次提醒他们有关神的应许。每一次他们被唤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就提醒他们有关神的应许，他们就会立刻感觉到好像神的声音跟他们同在一般的宝贵。弟兄姐妹，这种信靠神的生命多么有福啊。
亚伯拉罕生平，信心之父讲宗，无所保留，全然献上，艰辛倚靠，一生顺服。
继续停留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呢，神为亚伯兰改名字，要叫他亚伯拉罕。神说，因为我也立你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在新译本翻译作万国的父，英文 NIV 圣经翻译为 Many Nations。 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父啊，如果我们查考创世纪25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还有创世纪25章12到18节，以及36章这些经文呢，例文再重复一遍，就是创世纪25章1到4节，创世纪25章12到18节，还有第36章。这些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应许果然兑现咯。在创世纪25章1到4节记载的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去世以后，他再娶的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孩子。那么在25章12到18节呢，记载的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在36章呢，记载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的后裔，再加上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所传下来的后裔等等。亚伯拉罕堪称为多国的父。我们看见这一些的名单里头呢，这一些的名字，这些的子子孙孙呢，最后都是成为许多不同的这个国家民族。的确，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我们看到神怎样应许，事情就怎样成就。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从生理方面而言，我们所提的都是各民各族，的的确确都是从亚伯拉罕所生。那么这个是从生理方面而言。有关于多国的父呢，我们还可以从属灵方面来看。我们想到使徒保罗有这样的看法，在罗马书第4章16 到十七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注意哦，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看到这几段经文呢，都指出外族人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由于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之前就被称为义，那么那些未受割礼的外族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不是借着割礼，而是因着相信。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凡是一切因信称义的人，从属灵的角度而言，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此一来，亚伯拉罕是所有信的人的父，包括了所有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因此，万国的父是真真实实、名不虚传的，是神亲自成就的。你想，所有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来自万国万邦，那么这些重生得救的人都是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多国的父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不管是从肉身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神他应许的都成就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一对多年无法生育的夫妻竟然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除了神，谁能够成就这一切呢？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国度、有君王，这使我们联想到啊，以色列的王。哎，但是其中最伟大的君王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对于一直无法生育的夫妻来说，最后能够产下一子半女，已经是惊天动地、欢喜无比的事情了。而如今呢，神他应许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许多的国度、有许多的君王。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 NIV， 国度这个字呢，Nations 是复数的，君王 Kings 也是复数的。这当然了，因为亚伯拉罕不是一国之父，而是多国之父啊。多么伟大的应许，多么奇妙的福气。神对亚伯拉罕成就这一切，是因为要透过他祝福全人类，救恩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神的救赎计划一步一步在成就，亚伯拉罕的信靠和顺服就成了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弟兄姐妹，神是全能的，他独行其事，没有人的配合，神依然可以成就每一件事。但是神乐意与人同工，所以他常常在万人中拣选一个人、一个家庭来参与他伟大的计划。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弟兄姐妹，如果神拣选你参与他的工作，你会积极回应吗？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研究到这儿，我们下一集节目继续研究创世纪。我是林丽文，神祝福你，再会。